很多的情况下啊，神的回应是如何？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对这个祷告的有很多的误解。我们经常会问啊，神是如何听到我们的祷告？神又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千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个海伦·罗斯福尔的故事，啊，能够也是教导我们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主你只要你应许，只要是合乎你的心意，你都会啊做你特别的应允，啊，主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特别的故事里边，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主，求你继续的今天在我们心里边做工，能够让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你今天要让我们明白的道理。我们也能够今天在场的，如果还没有认识你，主求你也亲自的怜悯带领，能够在今天特别的时候能够敞开心扉，能够认识你。感谢赞美，奉靠耶稣得胜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对祷告的常见误解啊，我们常见的这些误解。上帝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每一个祷告，这个常误解，上帝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那么有可能你会听到比某某人讲，或告诉你你祷告一定会应许啊，什么样的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话语，或者你对神本身的啊本身的被神自己本身的一个误解。那么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个录像。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像这样的一样祷告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录像里面讲了什么。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录像啊，他说他里边想象着我们教会的某个人在那边弹吉他，上帝一定会注意到我们每一个祷告或者我们每一个谈论的事情。那么现在这个电视上边啊，有一个人写总结一下，现在电视上边有很多很多这个误导这个平常人的这些故事也好，或这些讲座也好，或者有些某某教会的讲道也好，很多是误解的。那个，如果是牧师说，如果是我的女儿的话，我不会让她这样喊，我会让她明白，你要住嘴，你不要这样喊。那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四节不是说了吗？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那么我就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不就好了吗？那我只要把他的名字加上啊，我求他，他就会应许我的，我要求的事情。他说你在你的灵里边，你可能就觉得啊，你不管你明白不明白，你直接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啊，这里边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成功啊神学或医治病的那种神学，那个样子哈。我们现在来谈论的是我们基督徒的啊真正的信仰啊，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向他祷告啊？通过谁向他祷告？那么我们不仅仅只是向神祷告。 我们还要是因为他的名，因着他的名，我们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因着他的名去祷告。因着他的名，因他的名不仅仅只是加在了这个，不仅仅只是加在了这个祷告的前边或祷告的后边，那么中间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意义。我们之前的讲座里边有讲过祷告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把神拉到我们这边来，来关注我，注意到我啊，我们这是向神诉说啊，神其实都知道，如果他在特别的时候，他会啊，他会回应我们的祷告。还有一个是第二一点，就是那些误解，既然上帝是有主权的，那祷告还有何意义？如果他的是有主权的，我们祷告有什么用呢？因为神是一早就会预备的呀。我根本这点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引起他的注意。那么在我们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啊，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啊，不管你是我不是特别很多人是这个误解的祷告，是当你求的时候，当你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当你求神的时候，说你要帮我，你一定要帮我，我就把耶稣的名加上边，你就可以帮我。那可能有的时候，如果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就会抱怨，会埋怨。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悔改，认罪悔改。那么我们有时候会想，不管我怎么说，神的旨意是一定成全的，别人都这样讲啊，我也觉得是这样讲，所以我也不用怎么说，我也不用跟他祷告啊，他一定会成全的。这就是一个误解。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神知道我们的所需所求，是吗？我相信我们已经信的主的弟兄姐妹们一定会这样的回答，是的啊，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所需所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所以不管你现在是如果你也是信徒的话哈，你已经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你如果不向他祷告，不向他祈求的话，那雅各书你看他写的，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么在每一个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不要不断的求求求啊，我们真的是要明白，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先要感恩，先要感谢他，先要感谢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啊，然后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再向他祈求我们的所需所求。那神是一直都是知道的，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所求，所以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向他诉说。还有第三一点啊，常见的这个误解，这几个误解，第一个，上帝一定会注意到我们的每一个祈求和祷告啊。第二是，既然上帝是有主权的，那祷告还有何意义呢？第三啊，上帝一定不会在乎我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这个我在我生命中的一些小事，神肯定不会在乎，所以没有意义，祷告也没有意义。所以在七亿多，七十亿。 不是七十七亿的人口啊，十七亿人口在这世界上边，他怎么能够只注意我这一点点小事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五个麻雀不是卖分银子吗？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贵还贵重。所以神是在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所有的点点滴滴。神是强大，神是伟大的，神是高高在上的。那，所以，所以神，你看他里面一个都不会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的，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诗篇第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都不记在你册子上吗？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一切的所需所求，知道我们一切的困苦，知道我们一切的艰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耶稣基督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刚才我们看了对祷告的常见的误解，那接下来的我们的今天的第二部分，我且请求神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边来警醒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我们要明白上帝是如何回应我们祷告的，上帝是如何回应我们祷告的。刚才我们所讲的这几件误解，第一点，上帝一定不会注意到我们的每个祷告，或者既然上帝是有主权的，那祷告还有何意义呢？上帝不会在乎我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如果是有你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真的要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原谅，求神能够原谅我们。上帝如何回应祷告？首先我们看看第一点，牧师说有时他不能听到我们的祷告，所以他根本就不能听不到我们的祷告。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一节，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所以这些我们看到这里边是说神根本就听不到罪人的祷告。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到。我们知道我们中间的祷告通路是耶稣基督，唯有我们的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他的宝血覆盖我们啊，我们才唯一的一条道路通向神的道路。箴言第十五章二十九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让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他讲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所以这里边来特别的来讲，做丈夫的哈，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较软，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你如果你不听神的教导的话，你的祷告有可能神是听不到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神赐给我们的伴侣是神特别为我们预备的。那你不可以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但是我对我的太太就特别的粗暴，甚至有家暴等等这样。那我觉得神的教导在这里边，他是说你要先悔改。好，你看先悔改，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你看他这里边，如果所以你要敬重他才可以。所以他首先神是听不到的。我们来看看有两种人的祷告啊，是神是听不到的。千万不要因在这里这两组人里边，那些罪人，这个些罪人是没有和神建立关系的罪人。那神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建立关系啊，唯有靠过耶稣这个唯一的桥梁。所以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需要救恩。所以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能够把我们是我们通向神的这座桥。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去到餐馆上餐馆去，然后我们真的是旁边本来想应该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旁边有两个人已经坐下了，那我也不认识他们，我就把椅子拿过去坐过去，叫跟他们一起吃饭啊，那你觉得是不是很无理，很不可能哈？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如果你认识他还好，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你就可以直接的坐过去跟他们说话。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可以坐过去跟他说话？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对吧？是就是这样。如果你也可能说，哦，那可能是别人是，可能那个人会说不定会认识我，我不喜欢你今天上午就讲道，也有可能，他牧师在开玩笑。所以那些没有和神建立关系的罪人，第一个第一群是罪，那些没有和神建立关系的罪人啊。第二一组人呢，是那些离开了与神的关系的人，离开了与神关系的人。那么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也可能你当年已经得救，已经被得救，因着某种原因你却离开了神的道啊，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跟神之间，没有跟神之间再有这个互动的关系了啊。这些人他的祷告神有时也不会听到。那或者是丈夫经常家暴，没有像神一样的教导去爱惜他自己的妻子等等，这些啊，这些离开了与神关系的这些人。那如果你要是期待的神能聆听我们的祷告，你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不要做这两种人。你不管你平常在教会有多么的侍奉啊，有多少的这个捐献等等，但是你的内心如果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的关系的话，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敬畏上帝，要敬畏这位神。 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啊，也经常的会这个跟夫妻的关系也好，跟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经常会偏离了神的教导，所以求神能够原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的悔改啊，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啊，不要忘记他的教导，一切的事情都要荣耀他。我们不要只是拿他成为一个你需要的时候才拉过来的一个人，一个朋友似的，你需要他才叫他，不需要的时候就撇他一边的。我们真的是要敬畏他，要把他真正的当成我们生命的主，他是特别特别的为我们生命预备一切的主。啊，那我们记得我们说一个，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啊，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非常的火热，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冷却了啊，冷却了，然后他冷却之后呢，他又回到又来回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只要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向他承认错误就行了呗。那有的时候神真的是要看我们的内心。如果你已经离开了与神的关系，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虔诚的认罪悔改。真的是在求神能够检醒我们的内心，是不是真的已经接受了耶稣是生命的救主，是不是真正的已经把神作为生命中的第一位，是不是真正的去跟他之间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OK， 我们来看一看，有的时候他是听不到啊，那么有时呢神的回答是不。我们相信每个人都不喜欢这个回答，因为我们当向神祈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是想让神预备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他有几种原因，首先第一点他说那就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不是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求你的旨意成全我的旨意，成全我啊！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祈求的不是神的旨意，神不会应许的。那耶稣基督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啊！他在他的临死之前他也在向神祷告，但是他说主啊，我知道不是我的意旨意，是你的旨意去成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传道士海伦·罗斯福尔，他真的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自己最后，他知道，在海伦他自己明白他是多么的荣幸啊，能够为神去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些受苦的人啊，所有的这些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神特别的旨意，特别的预备。当然我们每个人很多的时候是不喜欢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神相信，坚信神的预备，坚信神给我们的一切，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 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去祷告的话，我们相信也不会一次一次的去重复的去祷告。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都要敞向神敞开，我们求神能够检醒我们的内心无论这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接受。其他一个第一个原因，他说不，那是回答不的是不是他的旨意，还有是我们祈求的动机不对，还有我们的祈求的动机不对。雅各书第四章第三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娱乐中宴乐中。所以动机如果比如说你将要申请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你向往已久的工作，你可能会跟神祈求说主啊，我这个工作我特别喜欢求你预备让我能拿到这个工作实际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祷告，实际上我们已经在神的面前告诉摆开了这个架势，说神我要这个求你能够给我。所以这个里边的位置顺序都是错的。所以有时候有可能你会说，我现在没钱，我不能帮助某某人，我也没钱。那你可能说，主啊，你让我赢六合彩，让我赢那个乐透，我就有钱了。有钱了以后，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动机。但神会不会预备让你赢六合彩呢？牧师说，我也不知道。他有可能在这个六合彩的某些人就是基督徒。但是如果你赢了很好啊，但是每次你要向神这样祈求的话你的动机就是错的。如果你要想让神的荣耀成就的话，我们向神来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们无论你的结给我的结果是什么，我都感谢你，我都赞美你，因为一切都是最美好的预备。还有为什么神会说 no 呢？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的。罗马书11章34节，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以赛亚书第4章第13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主的智慧远远高于我们的智慧。他说有一次我看到了一个电视来讲的，大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我们就像我们在车里边驾车，神在上边，在一个这个飞机上，就是那个直升飞机上来俯瞰下边，所以他根本就是知道，他知道哪条路堵车，他知道哪条路是不可以走，是堵车，哪条路是通向哪里，他都知道。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图画。那么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他在我们生命中就是这样的一位神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预备都是他在我们前边为我们预备好了有的时候你从年轻的时候想要的东西，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话，你都不想要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人是随着时间的会改变的所以某些的时候，我们当神回我们回答是不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不喜欢，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最好的。圣经还有一点，有的时候回答神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你所期待的。所以有的时候神回答的是 yes， 但是不是你所期待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那保罗他当时是，我都知道保罗的故事，他当时特别特别想去罗马，特别想去罗马，在那个地方去。所以这里边保罗的这些话语非常的也有智慧，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道路往你们那里去。那么保罗最后得到了这个回答，但是不是保罗所要的。保罗最后是怎么样去到的罗马，他到了罗马是在监狱，被人抓进了监狱里。他当时为着罗马教会祷告的时候，在跟他们弟兄姐妹说的时候，他是多么的渴望，多么的祈求，渴望去到罗马。那神却用他啊，在这一路上边的所有的这些经历的这些事情来荣耀神。那他在罗马的教会这个监狱里边，即便在监狱里边，他还是没有忘记啊，用去传讲神的福音。所以这个保罗的故事也是特别的教导我们。还有一点是说，有时神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现在。你有没有觉得，有的很多很多的时候，你是比神要着急的多？求主啊，求你现在就帮我，求你现在就给我，求你现在就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圣经里边的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神的旨意的话，如果是神现在不给你的话，他一定不会给你。在海伦在侍奉的时候啊，他也经历了很多的困苦，他也在祷告中祷告了很多东西。OK， 在当时他们说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啊，他们因为那个暖水瓶啊，如果他不祷告的话呢，啊，这个暖水瓶也会寄到，因为他们可能是按照议事常规，他们会继续的去订的。但是你看他那个他所要的这些东西，小女孩祈求后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啊，神是一早就已经亲自的去预备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有主权的，他是有主权的神。我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真的是在我们特别特别艰难的困苦的日子里边，我们都不要忘记是多么的荣幸能够认识这位主，是多么的荣幸能够在今生侍奉他。海伦在2016年死去的哈。他在2016年的12月7号过世的啊。2017年的3月份呢，那些他们的教会特别的为他举办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追思会啊。在追思会里边，人们纪念他啊，也说出他的这个他的一生啊，他的一生是多么的去为神工作。他一生可能有很多的词去形容他，那么也在他生命中影响他的，他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这些词语。但是我们知道，在他的一生中，也有一个词是在他的生命中一直带领他的，但是这个词就是耶稣。这是有耶稣。那么我们刚才说，这位纪念他的人说的没错啊，这位是耶稣。但是在海伦他自己的很多的书信，很多的这些讲道的时候，他有一个词也特别的多的出现过，就是荣幸。他觉得他自己特别特别的荣幸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他特别特别的荣幸 啊，能够写出这些书，能够啊给这些啊其他的这些世人去传讲神的福音。他特别的荣幸的去跟别人去分享他的一些苦难啊，里边是神得荣耀的一些苦难。他在当时还被那些辛巴叛乱的，在刚果，因为他是在刚果的去侍奉，还被辛巴叛乱的这些叛军们被抓起来了，啊，他受鞭打，甚至他的牙全部被打掉。但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没忘记跟神说，啊，神求你能够来到。我的能够来到带领我前面的道路，能够在这特别的时候能够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你的好啊。那他也是来再说耶稣啊，请你在我前边开路啊，把挪去一切的苦难啊。这里边他也特别说，这是多么的荣幸啊，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祈求。所以这个荣耀荣幸的这个心和耶稣基督啊，认识耶稣基督，真的是带领了这个海伦这一生为神侍奉。那我们看看是多么美的一个见证啊！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成今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跟神再次建立和美的关系。是多么多么的荣幸，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向神祈求我们今生一切的事情。但是神他一早就已经特别的预备，你今天在这特别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在为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这些朋友们祷告，求神的圣灵能够带领你今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多么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我们今天求神再次检醒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忽略他啊，需要的时候才向他祷告呢？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如何回应我们祷告，他是有主权的啊，他的一切的回答都是按照他旨意亲自的去预备的。有时是不，有时是也好，是肯定的，但是不是现在。有的时候是肯定的答案，但是不是你所想要的。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啊，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我们也不要忘记，当你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不要忘记告诉他说，神啊，求你的旨意啊，求你能够让我的祷告合乎你的心意啊，求你的旨意降临啊，能够因着你的旨意，因着你的旨意来回应我。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有的时候在特别特别急的时候，我们会跟神这样说啊，我们可能特别的着急，我们要什么，我们求什么。如果是神应许，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一定会成全。所以不管你是今天的哪一类人，求神怜悯带领啊，我们也要不要记住那些误解啊，祷告对祷告的误解，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切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给我们一些答复的。